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升居住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湾区非常有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陈陈老师。这个节目呢，因为我们的嘉宾真的是很繁忙，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差不多一个月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啊，和我们湾区的朋友请我们的 Jack 老师给大家呢解答一些大家在家居方面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吧，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的热线啊，从节目的一开始就将为大家打开着。那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有居家的一些问题呢，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陈老师他是无论是盖房子啊，还是做装修啊，还是家里的家电的安装，大事小情维修哈，通通基本上都能够回到大家，所以请大家呢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这个宝贵的机会。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那希望听众朋友呢准备好自己的问题。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你好啊，陈老师，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都好。
哎，陈老师，在我们听众朋友提问之前呢，我帮大家给您提点问题啊，讲了听您讲这么久的节目，讲了很多的方面，今天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家庭的 painting 啊，粉刷墙体也好，粉刷油漆也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好像即使是没有特别多经验的人都能够上手自己做的，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啊，陈老师？
这件油漆的事情呢，是的确每个人都可以做，啊，男女老幼，大家都能够做。但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得好，它是有一定的难度，也有一定的需要的知识，哈、啊。不然的话啊，你做啊，甚至有时候还比不做还来得好，哈、啊、因为你做完以后，
wow.
你下次真的要做，你还把它弄掉啊，这是非常头痛的事情。
陈老师啊，
yeah.
啊，在您讲您的这个技术的要点之前哈，我们听众已经有热线上来了，为了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啊，积极打热线，咱们就先接热线，然后一会儿再谈怎么刷油漆好吗？
好。
好的，我们首先打上来的是陈太太啊，您好，请讲您的问题，陈太太。
谢谢那个主持人跟陈老师哈，我的问题是，我家里有两间浴室，那其中一间浴室的那个水管的声音啊，非常的大声，就是它只要开热水洗澡的时候，整个房子就会非常响，那个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般讲哈，在洗澡的时候，这热水的这一部分呢，我们都喜欢建议用一种叫做hammer arrestor， 就是一种震荡的一种减声器，装在热的部分。那么因为这个水里面都是有空气的啊，那么经过 water heat 以后呢，这些空气当然就是会胀一些哈、啊。那么所以在管子输送的时候呢，它特别就会产生一些冲击哈、啊，冷跟热的时候呢，它一路会有一些 water hammer 的产生，water hammer 就是热的水蒸气呢，那么碰到冷的管子或碰到冷的水的时候呢，那么那里面的热被凉下来以后，它里面管子里面产生一些部分的叫 partial vacuum， 有部分真空，那不真这个部分真空呢，就使得这个水就往真空的地方冲击啊，那么就产生撞击。我们称之为 water hammer， 那个在热水管里面是最容易发生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一般为了减少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会在热水的这个管的部分呢，我们会装一个 water hammer。water hammer 里面就是有一点膨胀的伸缩啊，它的产生冲击的时候呢，那么让这个 water hammer 来吸收它的声音啊。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话，你就是要请人把你这个嘛，也是有点麻烦了哈。你后面可以打开的话，你这个削过的这个后面墙可以打开的话，你从后面打开来，然后在你热水管的这一部分，哎，那么在这旁边加一个 water hammer， 这样子的话，也希望可以把它声音减少。当然，若有松动的管子在一条整个输送线上的话，它也会造成一些震荡，所以要请人帮你看，你看得见的这个管子的部分有没有松动啊？每六尺需要有个卡头卡住的，管子太松了，放到那里空空空空动，它声音就会很大，好不好？
我这两间浴室是同时 remodel 的，其中一间声音很大的话，就是我就要检查那个热水管有没有松动。那如果那个热水管是在墙里面怎么办？那必须要把墙打掉吗？
没有，因为墙里面的话，它是少部分的，是少部分的墙里面。那大部分的话是平行在，不知道你这个房子是管子地下走还是天花板上面走，那些部分都必须要锁紧，好不好？必须保温，你把它保温起来，你不要让它一路过来的时候它不会冷。
不处理会不会有危险？
基本上也不会，这种是非常非常厉害，它把它里面的焊隙震开的，这种机会是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
如果分开了，应该会漏水才对，是不是？
对呀、对呀，分开还能大漏特漏，那不得了的事啊！我也知道有一些 faucet 哈、那么一开的时候水量大的时候啊，那么哐，就非常小。但是你的水不那么大量流的时候，它的声音就不会这么大。
好的，谢谢您。
好，不会。
谢谢我们陈老师的解答啊，我们听众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接下来呢，我们再请这位是林太太啊，来提出您的问题，请讲，林太太。
我想问一陈老陈老师，我家里有一块空地啊，是10000尺左右，我们想盖房子，不知道这个都做些什么，就是好像要设计图纸啊，申请破密啊。什么基建广道啊，这个陈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个详细的，我们找的人他有的说全包，有的人说我们能做什么再分开来算，可就搞不懂了。
您这10000尺的地上已经有个房子吗？
10000尺现在有一个房子，方方正正的土地，左边是我们现在住的，右边是空地。
就是右边的空地，你们需要做的手续是这样哈。第一部分，你们需要到您住哪儿啊？在圣何塞还是在别的地方？在哪个 city 里面？地点在哪里？
圣何塞 North 啊。
啊好啊 ，North 圣何塞呀。那你就到圣何塞 city 里面，要跟 planning department 有一次的对话，好，那么把你的这个大小的图拿出来，把你原来的那个地基图拿出来，啊，跟他谈一下，他会告诉你，基本上你可以做一个 ADU， 而且是做的非常大，因为你有10000尺嘛，你可以做的非常大，可以做到1200。这么个大额房子那么你跟他可以谈，就你只要注意一些他会告诉你一些事，那么还有一种呢，你就找建筑师 architect， 他要帮你设计出来啊，你要多大，几个房几个厅，他帮你设计，然后他主要 setback 是跟边界线 property line 的距离， backyard 的那个 property line 的距离，还有跟你现有的房子的距离，设定好，然后你这个容积比 FAR 的需要，那是几%，他会帮你设计，那么然后呢，他们会找一个 structure engineer， 他有关系的结构工程师，他把外形设计好了之后，结构工程师把里面的 那么结构设计好，然后才做 Title 24，热的效能的一种的计算，看你的窗户有多大啦，怎么用什么样的品质，呀，要用怎么样的中央的冷暖气，你要不要装然后再问 City Plan Department 要不要装那个 Fire Sprinkler System 呀，等等等等等等的，然后拿出来了以后呢，那你还要找这个建筑师或找人是 MEP 就是 Mechanical Electrical Plumbing 的 Designer 给你设计一下，因为你电怎么要从你的旧房子拉到新房子去，你煤气怎么拉过去，水怎么拉过去，下水道怎么样拉回来，这都需要一个完整的设计呀。那么之后就是才找人来建这样子啊。
那想请问，申请这 permit CT 大约费用是多少？
申请 permit 就是你要画图，设计是就有一笔费用，然后你申请的时候要用另外一笔费用，这个费用跟你的这个大小哈，房子的大小，它是有一定的规矩的，
哦，
那么
那个设计图，这个设计图大约多少钱呢？就像您说，
设计图也很难说，看你找什么样的熟人不熟人，那么然后做的快不快，好不好？哎呀，今天是很难找到好的。设计图
啊，那我们这是不是要还要请律师做个什么？文件的东西、啊，
这个不太需要，这个不太需要，这个不太需要。哎呀，因为可靠的这个设计师，他都不会给你出什么幺蛾子的啊哈，他给你负责的画到拿到申请 permit 为止，他给你都给你包下来，有些设计师，那么基本上他的设计费，现在的行情比较高一点了，我看那万把块要的啊哈。然后呢 ，structure engineer 差不多也是6000到8000，这个两个，还有 title 22少一点，什么1000-2000这样子哈，所以你弄下来设计费啊，可能要搞到差不多要快搞到20000块钱。然后 CT 里面的话，
那您说这个从申请到建筑一般它都要多长时间呀、
啊？哦，这很难说，现在的话。你赶快去画的话，他画出来他可能也要3个月到4个月，去申请你现在生活费要1年。
1年
哎呀，这要命的，现在是不得了的缓慢，任何东西都是要告那个文件的用那个往来，这是邮件啊的往来，然后签字。这慢得不得了，审核慢得不得了。你一年能够申请出来的话，你算高，很非常非常顺利了。
好的，节目进行到这儿的话呢，我们需要进一段工商资讯了哈。如果我们这位太太还有没有问完的问题，可以广告过后呢继续请教我们的嘉宾。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Chen 陈老师，热线电话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家居问题都打电话啊，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感谢我们刚才两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啊，他们可以说提出了都比较好的问题啊，可能没有这个问题的听众听了也都很受益。那我们线上还有听众啊在继续等待，我们就继续接下一位是陈太太的电话。您好陈太太，让您久等了，哎，请您讲您的问题。
啊，没关系，对，我想请问那个
啊，陈太太啊，广播要关一下，有回音
啊，那个有就是厨房的那个地方有那个两个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 tile， 就是不是那就是那个 tile 的中间哈、哦，应该是要 filling 的哈、哦。可是我那个当时他 filling 的时候，上中间呢有很多那个 crack， 所以我就说你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做好。 那他没有，他不是说是在弄上去，而是用那个 cocaine 哈、哦，把它全部都 seal 起来。结果后来，现在我们用那个厨房的时候，就发现 一点点湿了以后，它就开始发霉哦。我觉得我想问这个老师哦，他这样子用这个 cocaine 对不对啊？都发黑黑的，没有怎么样刷，怎么洗都洗不掉哎。
您是新的胎还是旧的胎要补的？
哦，是我们是那个最好的那个胎，就是那个叫做这Pasolinosa 那个工对那个的非常好的，结果他就是说中间呢、
哦、
要放那个菲林、啊、对。
哦对对，那是说你说是你的胎要是新的胎哦，在你的 countertop 上面。
不是 countertop， 是我的墙。
洗澡间的墙还是厨房的墙？
对，厨房，对厨房的墙，特别是就是现在就是说是在那个 sink 那个底下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因为有水啊什么东西，结果现在就是我说那个地方没有弄好，他就用那个 cocaine 叫那个工人用那个 cocaine 把它全部都把它这样 seal 起来，结果 seal 起来了以后，那个地方没有沾水的地方是可以的，但是有沾水的地方现在全部都发黑了。我的房子还没装修好，我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没有弄好。
我 COVID-19 可能不会感染到你的胎要上去啊，这个都没有关系的。哎、那么你现在第一个要是叫他回来，要把你有发黑发霉的这个 caulking 好、啊，那么它是贴在你的那个 sink 上面的吗？连接的还是在瓷砖中间呢、啊？
是 sink， 是我的 sink 哈。其实我的厨房是整个都是贴的，我的厨房是整个都是贴那个的，贴那个就是那个它那个东西的，旁边那个。
嗯哼。
那可是就是说，现在就是在这个 sink 的，就是那个上头那个地方，有那个地方就是有水龙头的那个地方的 cocaine 的地方，就是它现在变发黑。
这也不是他的错，因为所有的那个 sink 靠近那个。backflash 后面那个墙上啊，我们叫 backflash， 像很窄的话，水会进去的话啊，基本上里面都会发黑，都会发霉啊。那么那也不是瓷砖的不好，也不是他用的 caulking 不好啊，那里就是比较容易积水。你需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用刀子啊，把那个发霉的 caulking 啊要铲掉。彻底铲掉 ，OK， 铲干净。第二件事情，用 bleach 你知道吧？漂白水啊，倒在那个地方，倒下去，哎呀，那这漂白水就会把你那边所有的 fungus 的背后的 fungus 全杀了。你要倒进去的时候，你人跑开一下，哎，它味道是蛮重的啊，你让它过 overnight。整个后面就杀掉了啊，然后杀掉了以后啊，你要买那个 caulking 啊，它是不会长 mold 的 caulking， 它里面就本身就有 bleach 的那个 caulking， 你用那一个好、啊、把它 caulking 在你的边上，在你的那个这个 sink 的边上，然后我的建议你后面呢放一块干净的长的毛巾塞在那个地方，哎，那地方基本上永远是会有水进去，并且弄那个了。那你要塞个毛巾，哎，每两三天就换一块毛巾，这个毛巾就把你的水吸掉，它都不会太湿，那个tile太湿，好。那么你睡觉的时候就把毛巾拿掉，让它干，然后每天在洗你的 sink 的时候。你洗菜的洗饭的那个锅子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毛巾塞在后面，哎，但是你不要塞个毛巾，你就永远不管，那这个毛巾会烂掉，会臭掉，那是很糟糕的事情啊。所以你就是几天两三天你要换一个毛巾，一个长毛巾，这样你就保持你这个性格又干净，哎，又不会长这个 moss 啊，不是你工人的问题啊，那么是。每一家都会有啊，就是后面一定要弄干净啊，每个礼拜你都可以倒一点 bleach 在那个地方撒一下，好不好？
啊，其他人家里都不会啊。
都有的。那它一定要保持它干燥，你很宽的话就容易就不太会有，你很窄水就积在那里。我不晓得你那边有多宽多窄 OK 呀、yeah, 所以你要注意这件事情，每一家都会有。
感谢我们陈老师的解答啊。那我们还是需要休息一下，请在热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呢再稍微等一下。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居家问题啊拨打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接一下肖女士的热线。您好肖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陈老师，你好。我就想问问，如果家建这个少于300尺，是不是在 city 将会在 city 审批的话，这样速度会快很多呢？而且就是说可以用那个叫做什么 express 申请的方式。然后呢我还想问问，像这房子一般都是8尺哈，就是以前的旧的这种小黑屋啦，但是它有的地方是8尺半，就 step down， 好像这个 living room 就稍微高一点。那这个进走廊呢，就是进屋子的走廊，它又上面又 drop 了一尺，听这个 contractor 说上面是那个 air duct， 就是通空气的，所以就没法把它升高。我就想把这个整个都弄成8尺高哈，或者 step down 的也把它填起来。你觉得这种工程，这个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你会花很多的钱呀，你会花很多的 framing 大改，哎呀房子的 footage 没有加，那么这个你这个进门的地方这个生活在大部分房子都是这样70半呀，那么呀这个你要升高的话实在是花钱花的不太值得，因为你这个人基本上不会在那个进门口那个地方在活动嘛，就进来就吃了嘛，脱了鞋就进到房间里面来了。你那个 step down 你就高起来，就房间都高了嘛，这很舒服啊。这个你干嘛给把它填平？哎呀，这些都是呀，就是要享受这个房子在设计的时候它所具有的特别的个性，上下 step down 那种等等等等等等的，它都有原因的。你可能 step down 它是一个slab 呀，你后面高的地方呢，可能就是你的厨房那走水下去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原来设计好的很完整的东西哈，你千万不要去乱动啊，这是我的建议，又省钱。又是尊重这个设计者原初的这个智慧，跟他们的想法。
step down， 但是它上面屋顶居然也更低，并没有说就是8尺半9尺，就 step down 上去之后我量的也还是8尺。
还是8尺啊、哦？好，可能它 step down 主要问题把那个土挖掉或者降下去，就是为了上面一些结构性的需要。它的屋顶要下来一下，那么所以它因为在 living space 的规定是要8尺高哈、啊，厨房放到70半，这样这是市政府的一个建筑法的一个规定啊，所以你要把它升高的话，你的屋顶要整个 structure 建，你这个 structure 就要装很大的大梁，整个的 ceiling 就要往上提。这个工程太大了，你好，太花钱了，我觉得没有必要。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解答啊、哦。接下来我们还有听众，那我们再赶快接一下李太太的电话。您好，李太太，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那个我有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如果这个房子盖起来不要 attic， 就直接那个屋顶上就是，比如说木头的屋顶上面就是盖上roof， 这种的 cost 会比有 attic 的高吗？
这种的 cost 主要是结构上的问题，你这种 cost 叫 cathedral ceiling 啊，那么你会热一点呀，因为它整个的棉呀，你大部分它会用 two by twelve 大木头啊，做你的 rafter 啊，屋顶的 rafter， 那么这个它上面的 insulation 叫 R30 呀，就给它钉死在上面呀。那么它的 cost 跟有 ceiling 的 cost 一样的，因为它木头加大了哦。呀，
这样你房顶不就是高一些了吗？对不对？就相对的来说，你八尺在那个角上，上面就空间就大一点了。你要不放这个 attic 的话，没有这个。
是的，你知道那个 Chappelle 的房子啊，大部分都是这种房子啊，旧的一些。那 Chappelle 现在也被人家买走了哈，那么现在也他们自己没有再来造了啊。Chappelle 的房子，你就买旧房的时候，他们都是二层十二大木头，然后斜着啪一大片抖上去，那是蛮好看的，哎，那是蛮好看的。
你说像埃克勒这种
啊，
像埃克勒那种，就是直接斜下去、一片。
埃克勒，那种房子你就别动它了，它的屋顶很扁，那个上面也
没有。
没有，
我就如果盖新的房子，啊、就是不
要。那个是给退伍军人的客难房、啊。
那上面就是这个 cost 的话，应该说和有 attic 的差不了太多，是吗？
对，差不了太多了，对。
OK。
你重新造房子的话，你可以重新请你的 architect， 你把你的需要跟你的想法，你给他研究。呀。
这样相对的，不就是说像前面那位太太说，她说是八尺高，她嫌觉得不够，她要 step down。那你就如果这样空间把 attic 没有了，你房子相对的空间就高了大了，对不对？就多一些。
那不能，你房子你不能这样子做的，你这样做你房子就垮掉了，因为它设计的时候不是这样做的。
哦，它应该有撑支撑的中间哈。哦 ，OK。
我们也做过很多房子了，
就是
这样子的房子，然后就把改成这样子，那个是费工费料。里面大的那个大的梁啊，拖来拖去，然后屋顶上顶出去那个梁的角，哎呦还要切掉，在两边拖住，哎呀妈，累死了。
哦，
生不了几次，累死。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回答啊，看来陈老师是非常有经验啊，什么样的活都做过。今天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打上热线来哈、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一个现象，今天全部是那个女性的听众朋友，怎么感觉这种家里的大事现在都是太太在操心啊？希望我们下一次节目的时候也有更多的先生啊打上我们的热线电话。那陈老师，今天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这我们的热线真的是太热了，听众朋友的问题也很多。咱们计划讲的油漆呢，剩一分多钟也讲不了了，只能等到您下一次节目再给大家讲这个 topic。根据咱们今天听众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啊，有些还有一些重叠的，可不可以请陈老师在节目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忠告，再给大家讲讲。
房子啊，我一直讲过，就是说，因为当初他设计的时候，是有一些专家，设计一套一套各种系统的房子，那么他每一个部分他都有一些考量，他都有考量，他也权责轻重，他也晓得舒服不舒服，好不好用，这个那个，他都考量过，所以除非就是我们想过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那么有更好的一种的设计哈，或者是花更多的钱，因为这个设计的时候啊，原设计他也跟那个就是value engineering 都有关系啊，他设计造出来之后他要划算，那不要过分的那个花钱，这样他卖起来赚等等都考虑到就 value engineering、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总结啊，咱们时间就到喽，陈老师，那很期待着和您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见了，谢谢您。